各位礼拜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晚各位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那听众朋友对礼拜网络电台还是对咱的故乡咱的岛直播要甲朋友分享，还是要甲咱提供指教的，请你下配还下配的就是 rainbow 小老鼠礼拜 .net.tw rainbow 小老鼠礼拜 .net.tw。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个非常用心的老师，这位老师呢也在上历史课，那他怎么看待这个历史教学呢？他说爱站在边啊边缘，才能看到更多历史面貌。这位老师呢甚至把这个慰安妇请到班级上面来现身说法来演讲。这位老师叫做许全义，他是台中一中的老师，他曾经也是大中国主义者，不过现在是弱势关怀者。那为什么会提到说他把慰安妇请到班上来演讲呢？就是因为这反课纲学生跟王小波的辩论啊，让这个议题登上了这媒体，得到媒体的关注。但是在这一波新闻潮里面，只有辩论者的声音，却没有慰安妇阿嬷的声音。恁假是听因直接讲，会当更加了解这个事实的真相。那上这位老师的课的学生们，伊伫不然已经伫历史课顶管，就直接听到阿嬷的声音。伊第一年哦，去台中一中教册的时阵，就找一个慰安妇阿嬷去班上演讲。这阿嬷说他们很多人是去哄骗的，有的人认为是爱为国奉献，有的人连准说是要去做女工，原因很多。啊，如果要说他们是被迫还是主观的呢？安排这节课的许全义老师，他说他认为啊，简单两个字概括阿嬷的生命，是忽略历史脉络的。他们这样子的生命经验呢，你只能用简单的被迫或者是自愿这两个方法来分嘛。我真侪人是被欺骗的情况之下，依照家己的意思去的，虽然不是自愿，可是能算是被迫吗？那像那个有长辈就讲说，当时候他们征募这些女性的话，其实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的，吼、哦，对身家调查等等的，一个在当地军队里面。那至于他们知不知道去那边是要做什么的呢？应该是阿嬷们自己最清楚。是基于需要这份薪水，还是基于为了要报效国家，还是还有其他的原因？真的就像许全义老师所说的，不能用简单的两个字来确切的描述当时候的情况。这个二分法的框架其实不能描述当年的创伤。结果在这个黑箱课纲的问题上面，大家看到的是一手主导课纲微调，自认为专精台湾史的王小波，以及众多王小波的同路人呢，他们面对学生在询问断定慰安妇被迫的论据的时候呢，结果就咬住学生说学生认为慰安妇是自愿的。学生质疑被迫跟学生认为他们是自愿的其实是不同样的事情，但是他不是被迫的话就一定是自愿吗？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吗？那这些都有专业的人的所谓专业吗？难怪这个许全义老师一说微调课纲是一群人对历史有特定的意见，然后呢找各种的资料来呼应他自己的意见，当然就是找能够呼应的，不能够呼应他就不列入嘛，再编出来要学生去读，而且不容讨论。哦，这就是历史老师在看这个课纲微调，这个 历史的课纲是按它雕出来，所以呢他已经有一个见解了，然后再去搜罗他符合他见解的资料来规定学生这样读不可以讨论，那表示说这是不客观的，表示说这不符合民主以及教育的精神的。那像这样子的老师，像许全义这样子的老师，他是怎样的教历史，他既然直接把慰安妇阿嬷直接请来教室里面，那他的这个教学是从什么样子的观点来教呢？他说站在旁边才有办法看到更多历史的面貌，只有经过讨论才可以得到更全面的历史。比如说林肯，大家都知道林肯解放黑奴，他在公开场合对黑人就有同情心，帮他争取权利，不过也有资料显示说他私下对黑人不尊敬。现在已经连在说黑人啊，在美国呢这样讲是非常不尊重的说法，要说非裔美人，非洲裔的美国人这样子。就从这个称呼慢慢的转变大家的观念，那也当然是有观念的改变了才能够去发现说哎，这个称呼有问题。所以说不能认为名称不重要，称中华民国，称台湾，称中华台北，称中国，称大陆或中国大陆，这是代表着不同的观念的，虽然有重叠但是也有不同。那就林肯这样子的历史资料来说，林肯他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吗？就这部分等于讨论啊，也只有经过讨论教化的比较全面了解林肯这人跟他的时代。好啊，说美国的历史我们比较不了解，啊不中国的历史我们太多嘛，那就举贞观之治，登条的贞观之治来说，在这个历史上面非常称颂这个贞观之治的强盛嘛，好，那我们读到的是说李世民很贤明的，有很好的歹心，他能够包容大臣对他不同的意见或者是对他的批判。但是李世民如果遇到天灾呢，是不是会变作像隋炀帝一样？如果我们站在官方的角度成王败寇，这样就看不到完整的历史，有一些历史的因素不是那么单一，历史事件是受到很多因素来影响的。所以呢，许全义老师的领域台湾历史教育的问题，就是有太多的官方公法，说台湾一直以来啊，就是对有权利的人包容性很大，这也是教育上的习惯啊。如果教育是这样子的话，那就非常糟糕了啊。他说教育应该爱同情弱势，看淡的那一边，但是我们的教育总是往墙靠拢，墙壁啊哈。代表的就是宽色，有辣的这边，能呢是弱色，脆弱的这一边。但要反抗，要争取权利，砸向墙壁的时候，咱看什么人输，什么人赢，非常的明显。可是教育就是要徛在能的这边，徛在弱色的这边。安那讲，台湾的教育是徛在嘞官方的角度。站在当权者的角度呢，甚至呢，台湾的历史教育呢，是一直在造神呢，造神的。那讲台湾经济发展，就会讲到蒋经国、孙运璇，因为工业丰功伟业。那好的讲自己的校史的时候，拢是盖小好定，也就是说，这个历史教育总是在介绍权威者。所以许全义老师呢，他会反思哈，他在课堂上就反过来介绍各种的边缘议题， 赶快供台湾的经济发展，他就比较少讲蒋经国，而是说 RCA 工商等等劳工处境，补充国土开发所带来的水土保持的问题。而就连水土保持的问题，他也要从边缘切入。怎么样从边缘切入？这不实际讲，可能也有点想象不出来。比方说，也对槟榔业来讲，大家认为说种槟榔的人破坏水土保持他们的形象是很负面的，可是在台湾发展的过程里，他们也是有贡献的，他们也是在养家活口。这样到底他们是怎么发展出槟榔业的？他们怎么有办法发展出这样子的槟榔业？所以说用边缘跟官方来对本呢，许权益的希望还先探索各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从中知道比较完整的历史面貌。他说可以对着谁所在来切入，让学生知道更多历史脉络，所以历史课就要收集资料，要辩论，适合用专题方式来教。像英国呢，他们往往一个学期就只谈工业革命一个专题，这样才有办法让学生明白经过的脉络，也才可能会有兴趣。其实像这种专题的教学方式呢，在国外其实蛮早就已经有了哈。就是说这种议题式的教学，尤其是像历史这种人文课程，之前跟这个前教育部长杜正胜老师在聊天的时候，问到这个议题式教学，他说这是最近的一个教学理论，就是差不多20-30年已经开始的。那我就说哇，20-30年叫做最近哦。你说对啊，你从整个历史的脉络来看，20-30年其实是很短的，才算最近啊。那这样子的教学方式呢，是靠法度间隔的思维样貌比较完整的呈现出来。像芬兰他们也就有采用这样子的教学方式。那我们的台湾呢，咱台湾的政府还有就是用这个课纲规定你学校要教什么教什么教什么这样子。然后这个像历史的话，就是从国小开始教哈，国小国中高中弄五届课程，那他只是说由浅入深，是同样的话题，但是由浅入深，但有必要这样子吗？老师杜正胜老师一说，其实呢有一些学问是没一定比好好谈的，也不一定要在小时候开始读，开始去接触，不一定要那么早开始。一个领域工，小学最重要的是语文教学，还有艺术教学，培养这语文跟艺术，哎，各级行话别记啊的能力，也不一定要说从小开始教起，有一些东西是免安的。我说讲，其实 这个国外因在教人文课程的这个方式呢，跟台湾是不同款呢。他们课纲不会像台湾这么枝枝节节的这么细节的规定，他们只是一个大方向。那这样子教学上面的这个弹性就真多啊，哈，老师他们要怎么样去准备这个课程，就有很多的方式，就让他们有真多的发挥的空间。那教学的方式上面呢，啊，有真会当去弹性或者是去创造的地方。安尼其实有前几辈讨论的时阵，真的学生兴趣会被引起来。为什么做这人袂爱读历史？因为这是照本宣科，历史课本安尼写安尼写安尼写，哦，啊，安尼个背开背开背开，安尼就好啊，变很无趣的一个东西。通常学生上历史课很容易打瞌睡，然后考试只要背一背，应付应付就好了。课料会当得个放好袂记耶。那如果说你是双向沟通的，这样子一直一来一往一来一往的讨论，丢问题去给学生想的话，其实真的会引起学生的兴趣出来。那刚刚有提到这个，比方说那公牛经济的公牛这个丰功伟业，哈，蒋经国啊、孙运璇啊，就会讲到郭平洞诶政绩啦。我就想到到现在哦，我听到的一件事情的公告金嘛，哈，告金嘛，这个考试题目呢，这个老师在看这个回答的时候还是非常的僵化，你讲。讲到台湾的经济发展啊，哈，对台湾有什么样子的发展，或者是说对台湾有什么影响？这样子的考题，这个海生回答的这个申论的方向呢，跟老师想的不一样。老师想的是讲，哦，对台湾我有贡献，我有贡献，做新我这后里，做好我这人民。这学生想到的是山河的破坏、环境的污染、丁丁价的问题，这个。这一题老师竟然给他画叉叉，唔对，安尼唔对吗？难道这不是事实吗？可是不是老师脑袋里面的答案，他就给他画叉叉了。那这块告有红线，变那不用出五十块他的囡仔呢？所以呢，教学的老师真正是非常的重要，教学的方式也非常的重要。我们也要清楚，考试不能有只有一个标准答案。那像许权益这块的导师绝对不会说答案只有一个，因为他们常常在跟学生讨论讨论讨论，会有很多的切入点来看问题。好，那这样许权益老师这样子的想法，这样的教学思维是从哪里培养出来的？那种赶快是一款大中国主义的教育出来呀，都是一套国立编译馆编出来的一纲一本的课本，这样子教出来学出来的学生啊，想要有这块的另类的教法跟想法呢，跟这个系统教出来的老师不一样的教法跟想法呢，我们音乐过后再继续来理解许权益老师也希望意识是怎么培养出来。Thank you.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各欢迎到回来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教法真不同款的许全义老师，台中一中的历史老师。他教历史的方式呢，是从边缘来切入，不是站在官方的说法上面来看这个事件，来看整个议题。那以及看呢，这法是安怎不用出来呢？其实他跟我们大家都一样，曾经拥抱大中国主义，也就是说一刚看在这个教育系统出来，一刚一本的国立编译馆跟就一套历史认知的这样的方式教出来的。一说他大学进前啊，是一个台中国主义家，那时候改就是那套嘛。他高中的国文老师也还跟朱立伦同一个哦，是新义云老师，也是一个大中国主义家。这个朱立伦呢，就是那个说没被选总统，科鲁几百波没被选总统之后，现在洪秀柱已经正式提名做总统候选人了，天后剩百多天了，又跳出来说、现在他要选总统了、要叫洪秀柱下来，说他背离民意。那我不晓得洪秀柱跟朱立伦差别在哪里，一中共表跟同属一中的架构有什么差别，朱立伦又多贴近民意，这个有人说是一个很没有担当的男人啦、那说回算到总统台湾赶快非常凄惨。那许全义老师在他读清代材料系，为了要研究科学哲学，去上道家哲学的课，这也是大中国思想。后来他的思想的转捩点是怎么样被启发的呢？他说大四的时候，大四的时候1991年去清代历史所上傅大伟老师的台湾当代知识史，老师呢就介绍看很多重要的期刊，比如说当代夏朝等等的期刊。那时候独台会案的廖伟成，他就是在这历史所读书，那所有的报纸都在攻击廖伟成，说他是台独分子，就是毒药的毒，说他很吓傲。但是许全义老师认识他呀，他亲自接触到的廖伟成是很温和的呀，他只要去日本看过书名，读过书名的书，也没暴力的行为，跟报纸写的落差是非常大的。读台湾的历史，读史明的书有什么不对？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啊。可是当时候就因为这样子，他必须被抓起来。那许老师呢，他做兵的时候说在陆军的总部，那时候野百合运动刚刚过去，每一周的举光日一定是每在独魂柱每街头运动。不过他们说的跟许老师所熟悉参加社运的人完全不同款，也就是说这些人的形象呢，在官方的叙述之下，弱势的人民被扭曲、被变形，甚至销声匿迹。他亲眼见证了他们怎么样被扭曲的。后来许老师进入清大历史所，一担任傅大伟老师的教学助理，他说傅老师的课真趣味，他完全不照传统的帝王将相那套来上课。他说那东西上课啊，像说上绿色奇迹的专题就会讲伐木业，就说到日本人是怎样凑起来，那国民党又是怎样凑起来。那讲到风月这个专题的就是性产业的发展史，我想这个学生应该都不会打瞌睡了。所以说这上这个傅老师的课呢，就非常的有挑战性，也非常的有趣味，非常的有启发。所以呢，他的亲身体验呢，从边缘出发的历史研讨是如何的帮助人进入历史的脉络。那他是这样子被启蒙的，那时候呢，一共是大三大四的才开始启蒙，已经很晚了。从中心走向边缘，从官方视角走向弱势观点，已经嘛 也要用同样的方式来为学生们启蒙。可是同样是启蒙这两个字，对别人而言呢，或许只是他个人的成见。他说今年六月他在教育部的课纲座谈会上发言，就讲了一句我国最高峰是喜马拉雅山，就被频频攻击为因为成见而制造谣言，所以他的话又被断章取义，又被扭曲了。他说那天是什么样的场合，那是一个座谈会，他是要去讨论事情，那个脉络是说台湾转型正义没有再推，租款去用严挂，所以这款的情形之下会有什么讲话出来呢？他就举例说我国最高峰竟然是喜马拉雅山而不是玉山，类似这样的事情，或者是说我国最大的岛变成台湾岛，而不是我们觉得中国最大岛是海南岛。他这样子的讲法是有一个脉络的推展出来，举出来例子。可是这样媒体呢，就不管你什么场合，不看什么脉络，也不看他原始的意思，断章取义的报道。他会这样说是因为要凸显转型正义还没完成，主权去用严格所产生的怪现象，可是却被扭曲了，说他在造谣。造谣说他讲课纲写着我国最高峰是喜马拉雅山，可是他在现场并没有这样讲。所以他真的不知道什么叫个人成见的，还有造谣的帽子怎么会套到他头上。其实真正在造谣的是这样媒体啦，就像我们小时候的课本里面举的一个例子，阿公有一个人画杯吼，吐出了像那个绒毛一样的血丝，结果团团到尾啊，变成他吐出一根毛，再后来就变成他吐出一只鹅。这卖媒体就是安内的造谣。好，那到时候徐老师他想要讨论的是转型正义跟主权定位的问题，这确实会影响历史课纲的编宁。没错啊，在别的国家是没什么问题啦，在台湾是有问题啦，台湾的主权是未定的、哦、在美国来看是未定的，在中国的一直宣称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在台湾呢是宣称中华民国的主权，就包括中国大陆这一部分嘛。那在这种分歧的状况之下，历史怎么编呢？他是要凸显这样子的问题，而当时候也在场的吴思华部长、吴青山署长没有任何回应。赶快呢，是这告谣的人哦，他们看见微调课纲呢，传播特定而单一的信念，违反历史教育原则的时候，却连回应反对者的质疑都不肯。那对于这样子的教法，有人就攻击徐老师说他是在宣传自己特定的理念啊。徐老师说没错啊，我就是在宣传我的信念啊，我的信念就是希望在思考讲西洋史的时候，不要只说列强兴起，列强兴起，说中国史的时候，不要只说帝王将相，说台湾史的时候，也不能只美化国民党，而是要有更多边缘的声音出来关心历史上的弱势。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徐老师说历史教育就会像以下公民史学宣言会是学生之后成为自由国度公民的基础。那什么是公民史学宣言呢？这是由历史教师生根联盟说发表的，由许权益老师主笔的，他的主张就是历史教育应该要遵照公民史学，而该史学当有三大特色，就是他们公民站做会 with the citizen， 是公民所关心的 of the citizen， 他们公民有共同对位所建构的 by the citizen，与公民站在一起，是公民所关切的，跟公民对话，这三项要素来建构起来。那这就是我们的认真教学的历史老师，也是历史学对学生的影响非常的大。老师安怎教对学生的影响非常的大，有的学生因 其实本来对某一科学非常有兴趣，可是因为老师的关系，后来他变成了不喜欢那个科目。有的不喜欢这个科目，因为老师而变成喜欢这个科目，所以老师地位真重要。那有良心的老师呢，他不是把它当作一项工作而已，也是该当作一个职业，当作一个传道的任务。就讲对这个二十八台湾新太上真经里面都讲到，老师这个事业对老师非常的期许，说身为教育师表以处行动实质万不待到急急好万久退败之失切，天有急天有急。老师会影响孩子，包括孩子的品德、孩子的意识。那在台湾这款国家认同错乱，对岸有一个虎视眈眈敌人的状况之下呢，台湾的主体意识叫不到救台湾。应该了后再来介绍一个热血老师黄慧珍，邦桥高中的黄慧珍老师。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回来我们的故乡，我们到我是哆瑞咪。所以我们来介绍在板桥高中邦桥高中黄慧珍老师，这位非常热血的老师，在这反黑箱课纲在学这个学生运动的期间呢，他都会到场支援，然后只要学生有需要他去义讲的，他都一定会到场。你把在这公事有话好说节目呢受邀阿玛迪界破除黑箱课纲公听会上面呢来斥责 教育部的冷血发言。那这位老师呢，他说他本地啊是没想说他要去教书，就算面对家人的期望还是非常抗拒的。他说很多人是准备要做老师而去当老师的，他是准备好当一个公民的身份而去当老师的。他说如果那东西他去读书带可怜不是把学校给烧掉就是被开除，两败俱伤，对谁不好。那表示说他的个性呢原本就非常强悍哦，因为他的父亲早逝，家庭是劳动家庭，那母亲呢要扛起整个家，所以他也学到了母亲的强悍。所以他认为只要是对的事情都有办法变换，所以敢做敢说，然后天生还有一种对权威的敏感，像说对老师啊教官这款有权力的人早就让他看破手脚了，所以他不服管教也不会被处罚。为什么他不被处罚？这个老师教官的说法好听啊，恭喜爱的包容。你的另外一个角度呢，其实黄慧珍自己很清楚，就是因为他成绩好不会把他怎么样，而且也是我们教育病态的地方。那你台行呢，他选择了家人不支持的台大历史系，报道完就开始打工，自己赚学费生活费。他立志要成为一个头脑清楚很会讲话表达的人。一就台行去年了，台湾才都开始改严，所以呢是台行之后才真正获得思考的机会。当时逐渐开放报禁集会游行组织政党，在这种时代的氛围里面呢，他也参加过野百合学运，所以说在这个运动上后面非常积极的人，那也非常的敢表达自己的意见的人。那他是在大学毕业之后呢，因为又赶上了另一个时代，就是股市上万点的年代，有线电视刚刚开放，读书的读什么的找头路都很好找，可是他呢台大历史系却找不到头路，而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回去好好做研究助理，每天抄写比对资料。然后他的法律系同学那东西有人去帮忙算计，每天在外面找工作很趣味。他看到这种状况呢，后来他也待不下去了，两个月之后他就辞职跟人家去玩选举了。算计助理呢有一个工作就是去观察别人的场，他说那时候寒天热大雨，在天母国小已经超过了集会时间十点了，那时候警察已经在旁边待命了，可是所有人都不走，大家都在单想呢，单等水边来演讲。他看到每一个引颈盼望的神情，他就想说台湾人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会感觉说他可以改变我们，这是他的改变。那次的台算他第一次知道什么叫政治。后来呢他的老板竟然有去算到，所以他也在立法院一待就是七年，一直到老板没算到这时才离开。那他在做法案助理，在离开之前是立法院办公室的助理，那底下有十外个人，那时候29岁，很喜欢这个工作，很接近权力，可是比台面上的人物更有机会小心的使用权力，想说有很多助理会滥权。但是也有很多看得清楚利用权力来做好事情的人，所以那当时他就想要把国会助理制度化，让台湾的民主政治靠轨道。当时候呢他参与了一些法案，像说教师法、家暴防治法、有线电视法、公共电视法，还有拯救了一批台语老片，就是帮这个他们楼下的电影资料馆争取预算。那这些东西他做起来非常的有兴趣，那这样少年就这样特别的经验，所以呢到尾他去教书的时候，他的经历啊就跟其他的历史老师完全不一样了。历史老师呢教的是权力，教的是政治，可是真正操作过权力运作的不敢说没有了，恐怕很少了。而跟这个其实跟他的时代也有关系啦，他说很感谢这个时代他有经验来教书，提供学生身临其境的临场感。他 一般呢哈，第一个教册所在是私立学校，要做代理教师。按算讲教一年就歹教，结果却意外的发现教学很好玩。而私立学校呢，学生被高压得很厉害，遇到相对开明的老师呢，学生就非常的欢迎他。结果呢，他原本教一年就要走的，那学生又希望他留下来，就在为难的时候呢，学校的聘书就已经下来了，可是呢，其中有一段评语让他决定老子不留了。这评语说，黄老师你教了真好，学生都真喜欢你，不过给你小小一个建议，你平常时哦，都爱穿这个拖鞋，勃肯拖鞋，可是鞋子后面还是要个带子比较较好。当时长啊，真注重礼貌哦，老师嘛爱有老师的样哦。你看到这评语之后呢，伊说老子不干了，因为他说你应该在乎的是我的脑袋，不是我的鞋带。哥哥，这个消息学生听到之后呢，居然发动了一个小小的学运，动完嘎丢去要求好好把黄慧珍留下来。嘎贝啊，他也心软了，他想说这孩子升高三了，需要懂得支持他们的老师。于是呢，最后他还是留下来的，然后就一连串的很顺利的拿到了教师证，然后考到出林附近的高中。然后对这个历史的课程呢，自己也读了，觉得很好玩。学生啊，你听他功课呢，听家长把机会发光哈。他说这就是最直接的回馈。那其实你教的东西，你自己有兴趣，自己有那个热忱的时候，才能够带动别人。其中我认识一个学青少年文学的人，伊拢鼓励阮读册给囡仔听啊，讲故事给囡仔听。可是他说，如果这本书你不觉得有兴趣，那你就不要讲。你的那个心态呢，是会影响到孩子的。所以说，你教这一科，你必须要对这一科有热忱，你必须要喜欢这一科，你才有办法去教好这一科。那这个黄老师呢，他不只是对他的这个学科有兴趣而已，他呢其实也非常关心教育的种种的问题。对这2011年建户开放告诉一旦走港会的时候，他马上在校内组织工会的，从一纲多本开始呢，就常常去听公听会。做这问题会影响教学，不过很多教师呢是都没有办法发言的，或是讲了没有人听。所以他想说，最了解教学现场的人是这一群基层的老师，所以老师应该要有一个团体，在政策形成的过程中去发言。有了工会以后，他说现在三年国教都会找他们去开会了。那再来课纲的争议爆发之后，他是全国高级中等学校教育产业工会，就是全中教的发言人呢，又是历史学科的教师黄慧珍开始了上媒体来谈这些议题，加入反黑箱课纲行动联盟。那看别墅告诉周星杰，列书告诉请金联名积极参与，一共他提的这个冲劲啊跟感受，就是台大周婉瑶老师所说的，学历史的人有一种要爱说出真相的冲动，无论代价是什么。会而这个历史教师生根联盟的成员呢，是来自全国这些热血的教学现场老师呢，有些甚至还都不认识啊，不互相熟悉，只有因为共同受到史学教育的熏陶，有平台就这么加入了，写投书去 N 杠点书文章，一个月有20万个点阅。一共这么多的东西，竟然有这么多人在乎。他说关于公平正义的事情，要去问少年人，应该把因为因离宇宙大自然的最核心的能量最近，应该就是说应该较纯真。这样子热血的老师呢，把自己忙得不可开交，因为金德良垂联盟的老师去义讲，可是他很开心。他说这些人他们愿意花钱低消最低消费，不是为了要喝咖啡看电影，而是听这些严肃的事情。因为眼神都是发光的， 伊讲教济人，就是为了发挥这款的影响力吗？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热忱的一个老师，他也乐在其中。那对于这个教育部的不理不睬，伊讲做运动无比官的权利，咱来当继续做教育部，那唔插，咱得当作是一个历史教育的公民课程，至少予大家知影，历史教育唔是政治任务，将权都会当操控的。我跟黄慧珍老师或者是黄一中老师讲，我较早呐，互恁教着吼，唔知偌好诶吼，我得较早课程，不过那个是无可能的代志啦吼，因为万生不逢时。那这些老师们呢，因知因负担的责任，因知因啊忠于教育的专业，真真正正要教囡仔教做是一个思想独立的人，有完整的人格的人，要让囡仔上界接近真相的事实。这款的老师，咱拢应该爱甲因支持，因对咱的囡仔影响非常的大，因嘛真有迄个影响力，所以咱爱好好啊来支持这个老师。还有像那个萧巧玲老师哈，就是在这个郝龙斌当台北市长的这个时阵，反对郝龙斌的一纲一本政策，后来呢就这样子被解聘了。陈员工后来判决是，这个解聘的理由是不成立的，你说对萧小玲老师的伤害已经造成了，他说我要光明正大的走回学校，虽然我可以恢复教职了，但是我要恢复我原来的教职。这老师为了要争取这个公义呢，咱也是爱真加以支持，不但让这个政权轻易的霸凌我们这么有热血、这么有正义感的老师。今天咱的故乡难道就跟大家分享到这，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